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很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说，耶稣是超越时空的主。当我们刚才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很熟哈，这一段圣经的故事。那这段故事在约翰福音里面，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我想大家应该会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它主要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约翰福音里面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所以他就透过几个不同的神迹奇事来展现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上次来的时候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还记得吗？让耶稣怎么样？反客为主。我们常常把耶稣当作客人，把他邀请过来给我一点祝福，但是没有把他当作主人。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要看到这一位耶稣，他不是一个平常的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一个人，他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因为当时在约翰长老的那个时代，诺斯底主义出现的时候说什么呢？他们说人的身体是带有罪性的，所以耶稣的身体里面不可能有一个神性在他的里面，所以他们只相信耶稣仅仅是人，不是神。因此约翰长老在那个时候，他写这份书信是要告诉那些人，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神，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的人世间。怎么样知道他是永生上帝儿子呢？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怎样超越了时空。弟兄姐妹，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有人会分享说，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告诉我们这位大臣的信心，他来寻找耶稣，他相信耶稣跟他所说的那段话，所以当他回家以后，全家人都相信了。因此有人说，就说这段经文在讲这一个大臣他信心是如何递增的。那今天呢，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和大家分享这一段的经文。接着这个主题，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第一个方面是，耶稣是超越时空的主。首先，他知道人的需要。耶稣基督他知道人的需要。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是在讲耶稣基督主动的来到我们中间，耶稣基督主动的来到加利利，然后呢，是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地方有人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弟兄姐妹，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在第43节这样说，过了那两天，哪两天呀？你就要看上文，上文在讲什么？耶稣要从犹大到加利利去，中间经过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叫撒玛利亚。但是按照犹太人本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啊？因为撒玛利亚这座城市曾经因为外邦入侵，他们与外邦人通婚，所以犹太人看到撒玛利亚人很生气，因为他们的血统已经不纯正了。 因此犹太人很不喜欢撒玛利亚人。本来从犹大到加利利，从加利利到犹大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的，但是他们从来不从那个地方经过，他们要走旷野的路，走更远的路，也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但是耶稣却愿意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向一个妇人传道，对不对？跟他要水喝。好，这个妇人后来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而且进到撒玛利亚城里面向很多的人来见证耶稣。所以你去看上文的时候，后来在撒玛利亚城里面很多人相信了耶稣，这是上文所讲的。弟兄姐妹，然后呢，耶稣却要来到加利利，在来到加利利之前，约翰在这里也加了几句话，哪几句话呢？他说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个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弟兄姐妹，耶稣在撒玛利亚工作做得成功吗？非常成功啊，是不是？向一个妇人传道，妇人信了，然后向更多的人见证耶稣，哇，这些人就围着耶稣，天天要求耶稣讲道。如果是我，哇，享受在撒玛利亚城里面的成功啊，你看我多厉害啊，我传福音这么多人信了，这么多人围着我，在哪里不是做圣工啊，在哪里不是传福音啊，我只要留在撒玛利亚，这些人就天天围着我，多好啊，是不是？为什么要到加利利来？加利利人对我很熟悉，我怎么样生下来，怎么样长大，家里的亲人他们都很熟悉，他们根本就看不起我一个穷木匠的家庭，那我为什么要去呢？所以耶稣在约翰在这里的时候说，耶稣讲过这句话时，他知道回到自己本地本族是没有人愿意尊敬他的。可是在撒玛利亚呢，很多人围着他，对不对？很多人围着他呀，要尊敬他呀。可是为什么耶稣还是要从撒玛利亚出来进入加利利？因为有人需要。弟兄姐妹，因为有人需要，所以耶稣从撒玛利亚出来进入了加利利。因此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到了加利利，那加利利人看见他曾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些奇事神迹，所以有人才接待他。如果这些人在耶路撒冷没有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其实大家认为这些人会接待耶稣吗？不一定，对吗？不一定。因为看到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所以这些人才来接待这位耶稣。好，那么这个大臣也听到了耶稣来到了加利利。那接下来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了，他说那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弟兄姐妹，大臣为什么来见耶稣？儿子生病了，来找耶稣医治，对不对？可是他来找耶稣的时候，我们想想耶稣在他的心目当中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为什么来找耶稣？他会不会把耶稣当作一位神来找他？他为什么来找耶稣？因为圣经说他儿子快要死了，儿子快要死了，他又是一个官，一个大臣嘛，手下有很多的人，也会有地位，也会有钱，那应该找过所有的医生，对不对？所以他这次来找耶稣，那 他有没有把耶稣当作一位神来找他呢？没有，他只是抓住那一线的希望，希望自己的儿子被医治。我想如果那一天到加利利，同时跟耶稣到了加利利，有一位著名的医生，你想他会找医生还会找还是来找耶稣？有一个著名的医生来了，耶稣也来了，他会找哪一位？应该会找医生的。那所以当这位大臣来找耶稣的时候，没有把耶稣当作神。为什么？弟兄姐妹，很有意思，耶稣从犹太往加利利走的时候，加利利人也同时从加利利从犹太往加利利回来，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过节嘛。所以回来的时候，耶稣中途经过了撒玛利亚住了几天，所以这些加利利人首先就回到了加利利，因此信息就传开说耶稣也要回来了。那这个大臣如果想救自己的儿子，把耶稣当作神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应该去撒玛利亚呀，对不对？可是他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的历史缘故，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连他的那个地都不想迈进去。也就是说，这一种历史的隔阂把这一个大臣拦在了加利利，没有办法进入撒玛利亚去找耶稣。所以这个大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听见耶稣要来加利利，但是一直都没有来，他停留在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境内。所以当耶稣来到加利利的时候，那这个大臣才去找耶稣。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看到大臣其实把耶稣仅只是当作一位医生，抓住这个机会，或许可以让我的孩子得到医治。因此其实不是这个大臣主动的来寻找耶稣，而是耶稣放弃了被人的尊重，而是耶稣主动的回到了加利利，知道这个人的需要。弟兄姐妹，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也是，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会说，哎呀，我爸爸妈妈是信佛的，所以 我没有办法信耶稣。有的人说，哎呀，我的另一半是信佛的。有的人说，我的另一半已经去世了，他是信佛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来相信耶稣。为什么？以后我不能跟他在一起了，等等。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就成了一道鸿沟，将人跟神之间就隔离了。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弟兄姐妹，所以耶稣虽然人与神之间有一道鸿沟坠在那里，但是耶稣还是主动的来了。那我们早上的诗歌告诉我们说，哎，耶稣就是主动来到这个世界的嘛。弟兄姐妹，他是神的儿子，愿主动的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进入我们的当中。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神都知道。你要来到主的面前，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弟兄姐妹，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那我们就看到了耶稣主动的来到了加利利，是不受人尊敬的，主动的来到了加利利，是很多人其实不愿意接待的，但是还是有人接待了这一位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国内啊，四川汶川地震的时候，我的一位心理辅导老师，就是我学心理辅导学，然后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地震的那第一时间，我的老师就进入了汶川最前线，然后就发现一片片的废墟，那下雨，那几天之后整个地都恶臭。为什么？ 下面有人甚至有动物在里面，就恶臭。中间发生了一件一个故事，后来他写了一本书，这个故事在他的那本书里面。有一个女人发生地震的时候，她从外面往家里跑，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女儿在家里。她从外面往家里跑的时候，跑到自己家门口，发现自己的女儿下半身被房子的那个大梁压在那个下面，所以她就拼命地跑过去，作为母亲的本能想把那个梁给她抬起来，但是没有办法，周边又没有人，那个孩子一直在叫妈妈救我，妈妈救我，那个妈妈想尽自己所有的办法想救自己的女儿，但是没有办法。时间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过去，那个孩子一直在那里哭喊着妈妈救自己。8个小时，孩子离开了世界，那个妈妈就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没有办法救他，8个小时的那个经历让他看到自己女儿就这样离开了世界。作为妈妈会怎么样？后来这位女士用非基督徒的一句话说，在当地，后来因为有人就把这些人都救出来，在一个很多的大棚那个帐篷搭起来嘛，人就住在那个里面，用一个非基督徒的话说，这个女人就像孤魂野鬼。为什么？进去出来都不理别人，别人跟她打招呼问好也不理别人。为什么？因为她在那个痛苦当中，所以她不跟任何人交流，进去出来也不吃饭。那有人看到他这样饿下去不行，就喂他饭，喂他水，他就坐得像木头一样，因为他一直在那个痛苦当中。所以我的老师，有人就把这个女人，这位女士交给他说，让他帮助他。他每次就过去看望他，问候他，都不理他。每次过去给他送东西，也不理他。就不跟外界的，不跟任何人有沟通。但是我的这位老师就一直过去帮助他，帮他打扫家庭，甚至帮他洗澡，因为我这个老师是女的，帮他洗澡等等，他做很多的事情。时间大概一年左右，就是快到那个汶川第一年的那个时间，地震的那个时间，这位女士突然就开口问我的那个老师说，老师，你可以陪我到我女儿出事的那个地方吗？老师说可以啊。她这位女士就买了一些衣服啊，书包啊，就买了这些东西，然后就到了那个女儿出事的那个地方， 一片废墟。她到了那里的时候就大声地哭出来了，说，女儿啊，妈妈对不起你，我没有办法把你从那个地方救出来，妈妈对不起你。她就在那里大声嚎啕大哭。我的老师在她的后面就点了点头说，主啊，这个人有救了。为什么？因为她真的哭出来了。老哭完了回头就跟我的那位老师说，老师，我可以信耶稣吗？我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这一年来不断的不断的帮助我，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没有办法从那个痛苦里面出来，但是透过你不断不断不断的帮助我，那么的耐心，那么的有爱，我知道有一位耶稣，后来他就成为了基督徒。弟兄姐妹，耶稣知道人的需要，耶稣靠近伤心的人。其实在这个世界是个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没有盼望的世界，但是耶稣基督主动的来到了我们的当中，给我们人生盼望。所以耶稣是主动的到我们中间来，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如果你内心里面有什么需求，如果你内心里面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痛苦，寻求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超越时空，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他超越时空，知道大臣儿子的需要，所以仰望主，祷告主。这是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体恤人的软弱。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啊，从五十一节啊，从五十节哈，四十八节到五十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四十八节到五十节。那这段经文怎么说呢？他说，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大臣过来跑过来说：“耶稣啊，救命救命，为什么我的孩子快要死了，希望你能够下去医治我的孩子。”可是耶稣的回答答不对题。大臣来要求他做什么？医治孩子嘛。耶稣回答什么？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怎么总是不信？跟医治孩子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后来大臣的儿子的确得医治了，对不对？好，我这里要问一个问题，大臣的儿子得医治是他儿子本身的信，还是大臣的信他的儿子得医治了？大臣的信。好，如果这里是因为大臣的信他的儿子得医治了，那请问最后他全家都信了主，那个信是什么信？这就有冲突了嘛。最后的 那段经文里面，特别是那个五十三节说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耶稣。如果说中间耶稣跟他说话的时候他马上回去，这里是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话，那最后的那个信是什么信？不就有冲突了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在这节经文里面说，耶稣跟他说你的儿子活了，他就信耶稣所说的话，好，就回去了。这个信到底是指什么？大臣的儿子被医治，到底是他大臣儿子的信，还是这位父亲的信？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困扰，到底这个信是指什么？你去看不同版本的时候啊，有一个版本这样解释，他听了耶稣的话就回去了。听了耶稣的话就回去了。耶稣跟他说什么？他跑过来跟耶稣说：“耶稣啊，求求你下到加百农来医治我的孩子。”为什么？因为我的孩子快要死了。耶稣回答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耶稣早就知道这个人内心里面对耶稣的那个态度，所以耶稣首先的不是医治，首先的是要调整他内在里面对耶稣的那个态度。那他再三的强调说：“耶稣啊，求你了，你就下到那个加百农去医治我的孩子吧。”耶稣又回答了一句：“回去吧，你的孩子已经活了。”弟兄姐妹，如果是我们站在那个位置上想这个问题，你想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你会做什么？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是我啊，看来耶稣也没有办法呀，是不是？因为耶稣答非所问嘛，我问他这样赶紧下来，可是他每一次的回答都是让我很失望的回答， 不是说好啊我去，不是，他的回答是说，若不借着圣灵，你总是不信啊，你回去吧，回去吧，我是不会去的，你回去吧，你的孩子好了。这不是一句很敷衍的话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的那个位置上去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敷衍的一句话？耶稣没有能力啊，耶稣没有办法呀。想想也是，我也请过那么多的医生，有名的医生，有名的大夫都请过了，耶稣这样回答我也很正常。那没办法了怎么办？那就回去呗。所以他听了耶稣这句话以后就走了，不再要求了，因为我已经再三要求耶稣到我家里来，但是他总是敷衍我。弟兄姐妹，耶稣有没有敷衍？没有，耶稣很体贴人的软弱，耶稣知道他内在里面对耶稣的那个信心是没有的，耶稣也知道他的孩子需要被医治，所以耶稣体贴人的软弱，不是大臣的信，也不是他儿子的信，完全出于耶稣的主权，对吗？弟兄姐妹，这段经文里面不是 这个讲到这里的时候没有讲到说大臣的信，其实是在讲耶稣的主权。耶稣的主权是超时空的，耶稣的主权可以一个在加百农的孩子他没有看见，但是他一句话就让他得到了医治。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人的信心总是不够的，因为耶稣知道人总是软弱的，所以耶稣基督看似答非所问，实际上已经医治了他的孩子。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里面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上帝啊，我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你就祷告神。可是你祷告完了以后，好像石头丢进水里面去了就没回来了。哎，耶稣怎么总是不答应我的祷告啊？弟兄姐妹，耶稣有没有答应你的祷告？有，你每一个祷告耶稣都回答了，只是有很多的时候耶稣告诉你说 no，但是你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为什么？因为你的盼望啊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成了生命的主，耶稣没有成为主。弟兄姐妹，因此我们今天要知道，软弱耶稣会体恤，他愿意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耶稣不爱你了，不是。你不要以为说耶稣为什么总是答非所问，他是不是不要我了？不是，你的软弱他都知道。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超越时空的主，他体恤你的软弱。那不仅仅耶稣会体恤你的软弱，而且还会怎么样呢？第三个方面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满足人的心灵。弟兄姐妹，继续看经文，接下来51节到54节的经文很有意思。这个人就回去了，回去的路上我相信他是很伤心的，对不对？啊，没有办法了，那只能看着自己的孩子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当他从加利利回往加百农的路上，遇到了自己家里的仆人，那他的仆人就告诉他，主人啊，你的孩子活了，活了。哎，那个时候他的心情就产生改变了，我的孩子活了，怎么活的，什么时候活的？那他的仆人就告诉他在什么时候。哇，一想刚好是我昨天跟耶稣讲话的那个时候，原来耶稣那句话是真的，我还以为耶稣在敷衍我，没有想到啊，原来真的是真的。赶紧跑回家，当他跑回家看到自己已经活过来的孩子，哇，他就把耶稣跟他所说的这段话就跟家里人怎么样见证。所以经文的最后就告诉我们说，他自己 全家都信了耶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才是信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这个时候才真正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主。所以当一个人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你的心灵也被满足了。刚开始要的是什么？外在肉体的，儿子得医治，只要得医治就可以了。但是耶稣不仅仅是让你得医治，而且让你内在的心灵里面能够得到满足。弟兄姐妹，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也就告诉我们说，那耶稣和大臣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这里做一个假设，如果那天耶稣不是这样敷衍的回答，而是跟着这位大臣回家了，然后也医治了他的孩子，你觉得他们家会信吗？不一定，对不对？我邀请耶稣来，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医生，我的儿子被医治了，我就多给点钱嘛。然后跟耶稣，耶稣以后有什么需要你跟我讲，有什么帮忙的跟我讲，为什么？我是大臣啊，还是有权利的。那有什么需要奉献的你跟我讲，我家里还是有点钱的。耶稣你有什么你跟我讲没有关系，因为你医治了我的孩子嘛。可是不一定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没有去他家，耶稣只是超越时空的讲了一句话，让他的儿子得到了医治。弟兄姐妹，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有人说，你只要行一个神迹奇事给我看我就信。不一定。我们家呀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的侄子掉进游泳池里面被水淹了，然后呢当别人发现他把他从游泳池里拉上来的时候，躺在那个游泳池的边上的时候，整个人已经铁青了，然后呢送到医院里面，医生经过抢救，最后我们还通过一个熟人在医院里面认识的一个医生去找到那个主治医生，那个医生说，哦，原来是认识的熟人啊，那就告诉你 99% 已经没有了，医生判断已经下判决书了，99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是把孩子送进了 ICU， 但是那个时候 ICU 基本上不让人进的嘛，对不对？但是那天很有意思，那个 ICU 门就开着，让我们一家人进来进去，进来进去。感谢上帝，我们就 ICU 里面就跪在那里祷告，祷告上帝，上帝啊，祷告。门口有一个人，一个非基督徒说，这一家人疯了，这一家人。那这一家人怎么这样子的，就跪在那个地上啊，叫上帝啊，上帝啊，这一家人疯了。他说这个孩子能救活，我也相信耶稣。医生说36小时能醒过来就醒过来，醒不过来就没有了。醒过来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植物人，因为大脑缺氧时间太久了。但是我的侄子是在24个小时之内就醒了，然后还会说话。但是会说话之后呢，意志开始就模糊了，因为大脑缺氧时间太久了。后来我们把他转到上海，但是当我的侄子醒过来之后，我坐在门口，那个人自己跟我说，他说这个孩子能救我，我也相信耶稣。我后来就跟他传福音，他说哎，暂时我不要，暂时我不要。不一定说看了神迹就要的，明白吗？有很多人就像这个大臣，有可能耶稣到了他的家里来医治了他的孩子，他不一定会要，因为有钱有地位，我用东西敷衍耶稣就好了，给他钱给他一些东西就好了。所以只有一个人真正相信耶稣的时候，你才知道耶稣满足的不是仅仅是肉体需要，耶稣更满足的是你内在里面的那个空虚，你内在生命里面的那个需要，你内在里面与神的那个关系。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一直会有自己人生的目标，可是当你达成目标的时候，你又觉得只不过如此而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哈，我有这个感受。什么感受呢？当我去神学院去想拿那个道学硕士的时候， 哇，刚开始读很兴奋，很拼命读。为什么？我要拿到那个道学硕士的那张文凭学位。可是当我拿到那个学位的那一天，拿到那张文凭的时候，我就看了一眼，丢进了抽屉。为什么？已经拿到了，只不过如此，还需要怎么样被满足。所以人常常是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为什么我们的内心里面一直不被满足呢？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是个无限的空间。车子丢进去没了，房子丢进去没了，事业丢进去没了，钱财丢进去没了，这个无限的空间怎么样能够被填满？只有这位无限的上帝，这个位置本来就是他的，只是人犯了罪，与神隔绝，生命与神隔绝，因此你没有办法被这个世界满足，但是你却又想被满足，怎么办？不断地往里面塞东西，塞东西，可是塞进去没了，塞进去没了，塞进去没了。可是很多人却没有去寻求那一位可以满足你的这位上帝。弟兄姐妹，把上帝的位置还给上帝，你的人生就被满足了，因为他自己可以满足你。所以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不是大臣的信心，我们看到的不是大臣的主动，我们看到的乃是这位耶稣基督超时空的爱，乃是这位耶稣基督知道人的需要，乃是这位耶稣基督体恤人的软弱，知道你的信心不足，乃是耶稣基督知道每一个人内心里面你的需要是什么。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那个主权交托给主，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你的心灵就被神满足。好，感谢神啊，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愿上帝的话能够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给我们带来帮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哈。主啊，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圣经啊，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超越时空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内心里面能够被满足的主，因为你自己是充满万有所充满的。耶稣基督，你是医治人的主，耶稣基督，你是使人喜乐的主，耶稣基督，你是使人有生命有盼望的主。感谢你，感谢你这段，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是超越时空的主。谢谢你，你的孩子不配将你的话打了许多的折扣，愿圣灵能够亲自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满足。谢谢主，让我们活着为了荣耀上帝，而不是为了自己。主啊，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得胜的名， Amen。